我们要继续看以弗所书，请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讲了七篇以弗所书，才讲到第二章，后面会快一点，不会像第一章这样。今天我们要读从第一节读起，好吗？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请一起来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有小括号的那个都是原来经文就有的，但是他把它刮起来，他如果用了一个中括号的，是翻译圣经人加上的话，你读的时候就不用读它，可以参考而已。来，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还是来读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写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知道我们在讲以弗所书，我们在讲神在教会中在建造我们成为他的产业。我们从神可以得到产业，神也想得着我们成为他的产业。可是当保罗要讲到神想要在我们中间建造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他的产业的时候，他就先要我们想到我们最起初的本相，我们的源头，我们的出身，也就是从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违背神堕落之后，一路传承下来的那种堕落的光景。圣经注意这个，保罗特别的注意这个。他很明确的讲，他说我们从前是在罪恶过犯之中。这不是用人的一般法律上判定什么是犯罪作奸犯科的标准来看的。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不要用这样来审视这个世界上的人犯的罪啊，因为神讲到我们的罪恶过犯，他主要并不是想到这些事，虽然会包括这些事。神想到的是我们生命没有活出，没有达到他造我们的时候的目标，那是罪的意思。你知道如果你不承认有神，你不相信有神，你也不认为人类还有这个世界是有一位至高者创造的，你觉得那是宇宙就是这样在各种几率里面就是这样发展而成的，演化发展而成的，我很不愿意这样讲，可是我实在觉得怎么会相信世界是这样演化而成的，这么丰富这么精密的宇宙，包括我们的人体，怎么可能是那样发展而成的？而且 进化论的学者也同意一件事，就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物种的进化是增加遗传数据的，从来没有，都是减少哈，也就是因着环境的关系，它不需要某一种功能了，所以减少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暂时隐藏起来，所以后来我们不再把 evolution 翻译作进化，而翻译作演化，因为它并没有什么证据显示它是在进化。可是如果你真的相信宇宙是这样，你知道你就要面对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没有什么理由你可以说出怎么样的人做什么事是对的或者错的这样的标准。你凭什么这样认为？你说别人都这样看，可是总有另外一些人不是这样看的，你觉得大多数人这样看就对的，就是这样。可是我们也有很多的事你不能用多数人来决定，对不对？所以其实你不认为有一个创造的神蛮危险的。可是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个 author 有一个创造者，有一个发起的人，一位上帝，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上面的一切的万物，包括人类在里面，就都是经过精密的设计而有的，那一定有它的目标，对不对？一定有它的目的。我也相信这样，这世界有它美好的意义。哲学家喜欢探讨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人生的意义何在。如果你告诉他这个答案，他们觉得太肤浅了。他们觉得他们讨论的问题，人生的问题，没有答案才比较哲学一点。有的人真的差不多是这样。他们原来做哲学家是为了探讨问题，想要得到答案。当圣经给我们明确的答案的时候，他们觉得那个太肤浅了，好像没有答案才比较哲学一点，才比较有学问的样子。不是的，有的人觉得有答案多么无趣，好像就固定下来了。如果真的有那样的永恒，在永恒里面就那个样子，多没有意思啊！你弄错了。如果神真的造了这个宇宙，这个宇宙能够让你觉得里面有很多乐趣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能相信在永恒里面一定有很多乐趣的？可是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位宇宙万物的 author， 这个创造者，有一位上帝，那我们的受造，我们的存在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一旦我们人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就 miss the mark， 圣经说那叫罪啊。保罗讲到罪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把希腊原文里面罪的含义把它表达出来，在罗马书3:23，这是我十几岁出信主的时候就有人带我们去背的经文。罗马书3:23，一起来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Miss the mark 就是你把原来就是像人家射箭没有射中红心，神造我们原来的目的，神造万有都有他的目的，造人有特别的目的，因为他特别说他是按他的形象依他的样式造我们的，事实上呢就标明了他造我们的目标，他想要有一天得到我们可以像他一样，包括同享永恒无限，成为他的像同伴一样进入他的家里面。在我觉得神选择用希腊文写新约圣经蛮有趣的，希腊文有好些字都特别的有意思，特别能表明福音真理里面的一些事，像这个字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有哪一个语言的罪这个字像希腊字 hamartia 一样有 miss the mark， 就是没有射中红心的意思，可是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这样。 保罗提到我们的罪恶跟过犯，过犯那个字呢，我觉得它原来希腊文的意思表达了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罪最明确的，像一个定义一样，就表达这个意思。希腊文里面过犯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跌落在一旁滑到一边的意思，就是没有走上轨道，就像你考驾照去压到线一样，没有走在那条路上，你滑到一边去了。嗯，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我觉得有一句话讲到罪的意义讲的最直接最清楚，在以赛亚书53:6吗？以赛亚书53:6，对，一起来读好吗？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偏行己路这几个字是圣经讲到我们的罪很好的一个定义。我觉得旧约讲到耶稣来之前的旧约圣经讲到罪，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最明确的一个定义了。偏行己路在新约就是用罗马书里面那个话，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 miss the mark， 我们没有射中红心。我们的生命确实没有射中红心。你知道我们原来是被造来彰显神的爱，应该说我们被造来充分的享受神的爱，而且因此我们生命被磨造成有他爱的样式，充满了爱，我们彰显他的爱，我们应该是这样。可是我们世人常常爱变成一个教化的问题，就是教你外面怎么表现，而不真的从内心来的。我们内心常常充满了嫉妒、纷争、仇恨、苦毒、排挤别人、失去恩赐等等。我们没有达到神造我们的时候的目标，我 miss the mark。你知道我们不只是这样，我们被造是要来享受神的另外一个伟大的属性，叫做喜乐的啊。我们可以充满了喜乐，神自己是圣经说是他是最喜乐的神。可是你看我们很容易因一点事就忧虑有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事，我们也会陷到那种很沮丧或者阴暗忧闷的样子，对吧？你有没有这种个性你不要从外面看到那些好像常常是开心果那些人那个不准确，那个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才准确。我们没有像神一样常常能够活在自由、尊贵、喜乐、明亮当中，而那个才是神造我们想要我们生命有的样式。如果你不是这样，你 miss the mark， 那叫做罪我希望神的儿女也这样看世界上的人不要动不动就要指责他们怎么样活在罪里面。神讲到罪的时候是像这样，我们应该带着一种万喜跟期待，盼望有人能够醒觉过来，想要追求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神的样子来。保罗进一步说，我们的本相、我们的出身原来就在过犯和罪恶当中，他说那是死的，那就死的，在罪恶与过犯当中死了也许你说我活得好好的，我有一件衣服 很喜欢的衣服穿了许多年，后来破了没有办法穿了，舍不得丢掉，我就拿来当抹布用，它还是有用途，对不对？可是那不是衣服真正的用处，你同意吧？衣服不是拿来做抹布的，现在很少人拿旧衣服来做抹布了啦，还有很好的专门的抹布。衣服应该穿在身上，我们选择衣服，我们打理我们的穿着等等，是在像在打理我们的自身一样。可是你把它变成抹布以后，你打理的是外在的环境，对不对？对吧？那很不一样，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也应该是这样。可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应该，我们所有的人原来都差不多这样，因为这世界教导我们的东西就是要怎么打理我们的环境。我们对成功的定义是你怎么样改变环境。这个世界已经不太把成功的定义里面包含了我们怎么样打理我们的生命。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可以好像很有成就很有名，在媒体上常常出现，他们的发明他们的创作改变人类的生活的样式，可是他们连自己的脾气都管不好，他们不晓得怎么样经营我们心里面的感情。你把上帝给你造的生命像衣服一样拿来当抹布用了，还觉得那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当然不是。生命真实的意义是存在我们自己里面的，而不是我们这个人去做什么事。我再讲一遍，你们听清楚，生命的意义不是我们去做什么事，而是我们这个人本身。神正在打理我们，好叫我们能够丰丰富的进到永恒里面去的。所以这一年多来，我们都在讲加拉太书跟以弗所书，这是其实圣经到处都在讲这个题目了。可是我们借着这两卷书，特别在讲这个题目，就是神正在要我们得着他的产业，也经营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产业。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的生命，内在的生命，可以有神的爱、喜乐、安息、尊贵、恩慈、信实等等。彼得称这个叫做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存留在天上的产业。保罗说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常常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随从今世的世界的价值观还有美学，也就是我们顺着世俗的伦理道德观。保罗给我们指出说，其实这个背后我们顺服的是邪灵魔鬼，因为魔鬼是与神抵挡的，他一直想办法要把我们带离开那一条路，想办法让我们的箭会射偏，想办法让我们没有活出神的样式来。而我们会这样，保罗还进一步提到，那是因为那个倾向于这个样子的东西就在我们自己里面，混杂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上帝原来造我们的身体是伟大的事，是为了承载他的丰盛，可是当我们把它放给世界，放给魔鬼，放给罪，我们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身体给玷污了。圣经是这样说的，你也可以说错用了它。所以后来我们的所有这些稀奇古怪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不是身外之物了，变成我们身内的东西。圣经把我们的这些东西，你也可以说是老我，我们天然的本性，用肉体这个字来讲，就是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系。你知道，就是为了这个，基督来的时候，他取得人的肉身。圣经说有最深的形状，然后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不是用一种理念来成全救赎的，他亲身来成为人的肉身，然后钉在十字架上。像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我提到的，所以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不只是担当我们的罪而已，他把我们的原来的老我、旧人、我们的肉体同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保罗说，我们过去不明白这个，我们都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在那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他说本为可怒之子，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招惹神的愤怒。我再一次提醒弟兄姊妹，你面对这个世界上的人，你不要觉得你现在的信主得救了，你不再活在他们中间，看到他们觉得我们也应该向他们表达神的愤怒，神对他们所做的不高兴，不要这样。神的愤怒不是你那个意思，神的愤怒不像我们想的，我们一般看一件事情不满意就生气那个样子。我好几年前我给大家讲神的属性的时候，提到神有一个属性，我们觉得很自然，可是其实是很特别的，很稀奇的，就是神是会发怒的神。你知道神是不需要发怒的，他看到一件事情不满意，一挥手就把它毁掉就好了嘛，不是吗？你知道为什么他发怒？他发怒表达那个不满，就是因为他想改变他。所以你知道吗，神的发怒，神会发怒里面蕴含的是无穷永爱，你知道不知道？充满了神的爱的。我再讲一遍，他何必发怒？他毁掉就好了。我们那个时候提到神另外一个属性也是一样，就是神是忍耐的神。神有什么好忍耐的？他干嘛要忍耐你？他要做什么事都可以。他的忍耐，他的发怒，都源自于他无穷永爱，你知道吧？下一次你想要跟人表达神的发怒的时候，无论对你周遭的人或者对世界上的人，请记得你应该同时也有神的这个无穷永爱在你心里面。刚刚用了一个这样的词，你听懂我在说什么？无穷永远的爱。所以神发怒的意思就是他不喜欢，他照我们的时候原来设定了多么美好的目标，我们却偏离了。我们本来应该宝贵这个有何等指望的恩召，可是我们偏离了神，不顺从神却顺从魔鬼。你说没有啊，我只顺从自己，从来没有人只顺从自己的啦，在这一点上是没有灰色地带的。你如果不是顺从神，你就不知不觉在顺从魔鬼。你会成为神发怒的对象。你要知道魔鬼并不是都长着脚很恐怖的样子，很狰狞的样子，不是的。不要忘记魔鬼原来比我们都漂亮多了。如果以西结书28章讲的是真的在形容魔鬼，至少犹太人的传统是这样说的，那么魔鬼原来是天使长里面最尊贵、最美丽、最荣光、最智慧的一位，只是他想要与神同等就堕落了。他堕落以后并没有摇身一变就变成灰色的、黑色的、挡着脚啊、拿着一个叉子啊，像这样并没有变成这样的，他还是蛮漂亮的。我想事实上他用他的漂亮继续在吸引人，在伊甸园他就选了动物里面也是蛮漂亮的蛇来吸引夏娃。我知道姊妹们一定觉得哪，就是这个蛇光听到名字就很恐怖很讨厌， 很可能就是蛇被魔鬼这样用过以后他才改变的。因为神当初人类堕落以后，他咒诅的对象包括了蛇，你知道不知道？写 Paradise Lost 的那个叫什么？叫 Milton， 17世纪英国的作家叫 Milton， 他形容，他用了犹太人的传统，他认为原来蛇是有脚的，特别的漂亮，很吸引人的。姊妹们不喜欢蛇是因为堕落以后有的结果，这是圣经说的。原来女人是特别喜欢蛇的，在伊甸园里面好像今天魔鬼仍然这样隐藏在我们四周环境许多的事物上面，有的时候用很漂亮的方式，有的时候用很直接的方式。魔鬼有时候也用很直接的方式带来暴力啊，一些很邪恶的事情，可是也有的时候用很美好的事情，可是其实把我们引离开神的。你想想看，当人整天忙碌着他的工作，没有照顾到他的家人，他的理由是我要多赚一些钱，要让我有一个更好的家，让我的家人更过一个更好的生活。可是没有啊，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你都不在家，你不知道是魔鬼的伎俩之一吗？我不是叫你变成一个很消极的人，都不要认真工作。来，注意听我讲，有一些人神使他们可以做出很大的事业，很成功，也很多的事要做，很忙碌，可是他们的生命仍然可以安稳在神的手中。我认识有像这样的企业家，他们一样可以过一个对人有爱心，会照顾到周围，然后也照顾到自己，让自己的心常常在神的里面，这样的人。可是不是每一个人能这样。你如果因为羡慕这样的人，你也跟着要去把头削尖的钻啊，这样就有可能你也得着一些世界的好处，但是你则失去了你的生命。这是主讲的嘛，人若赚得全世界且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你不要用外面的方式来想，好像凡是有钱人都一定比较不好，不是的啦，每一个人不一样。保罗说我们从前都是这个样子，可是现在不再是这样，是什么带来不同呢？他说是因为神的伟大的怜悯跟他的慈爱，他的恩慈，他的恩典，基督耶稣的救恩使这一切都翻转过来。他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他叫我们活过来，多么伟大的一句话，2000年来发生在许许多多人的生命里面，你知道吧？我喜欢提到19世纪在伦敦做牧师的那个 Charles Spurgeon 斯布镇，他生长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个传道人。他小时候6、7岁的时候吧，他在饭桌上听他祖父讲到，祖父的教区里面有一个男士整天喝酒，不照顾家人，那个祖父就是要为他祷告。有一天这个小斯布珍，这6、7岁的男孩在饭桌上忽然宣布说我要去解决掉那个人，他讲那个人的名字。祖父就说嘿，你要小心啊，杀人是神不喜悦的。他说我不会杀他，可是我要把他解决掉。他可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后来才听说他去做什么，他到酒吧去，找到那个人， 他说以利亚你为什么在这里，他蛮熟悉圣经，那是神对以利亚讲的话。他说你使你的牧师担心烦恼，你不可以这样。反正他就是这样跟那个男士讲，没想到那个男士那些话就进到他里面。是不是离开以后这个人就开始自己思想，后来他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去世的时候是那个教区里面最被人称道的一个模范的一个男士，很好的一个父亲丈夫这样。我还看过美国的布道家格培里博士 Billy Graham， 他是今年初去世的，好像100岁的时候去世。他曾经十几次吧当选过美国最被人尊敬的家庭，他的家庭哈。他1954年第一次在伦敦布道，他去的时候，伦敦的所有的媒体一面倒，几乎没有一个媒体支持他的。英国人本来就瞧不起美国人，连美式英文他们都很瞧不起，难听死了。他们完全不觉得说我们英国人怎么会需要一个美国的布道家啊？他们用各样的方法侮辱他，连原来邀请他去的某一些教会领袖到那个时候都倒戈，都不敢支持他。可是开始神做工，有一次在一个布道，他去那里布道不是两三天，是3个月啊。有一天晚上在有一个角落有两个男士参加他的布道会，两个人本来彼此不认识，可是没多久两个就达成一致的看法，就是英国不需要美国来的布道家，他们两个都同意这件事。可是讲完到葛培里博士呼召人愿意把生命交给耶稣的可以举手或者到前面来的时候，这两个人都被感动了。他们刚刚听得到，两个人都决定到前面去。其中有一位就跟旁边那一位，他们刚刚不是讲好了，大家都同心合意，不觉得他们需要葛培里来吗？他跟他说：“那，这是你的皮夹子。”他交给他们皮夹子。他说：“我是一个扒手，这是你的皮夹子。”因为我想到前面去。那是真正生命的改变，对不对？那是口头改变而已。2000年来，你知道在世界许多角落，这些事情到处每一个时代都在发生。保罗所说的，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真正的生命应该像这样。你知道这一切神这样做是神的恩典，可是保罗很清楚的讲，那也是我们这一面也要做一些事。神所做的所有的事一向都要我们跟他合作的，神从来不自己一个人就把所有事情做完，因为他造我们就想要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所以在神那一面是他的恩典，在我们这一面他给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信啊，我们已经讲过新约圣经里面的信又是一个希腊字 pistis， 那个字它不只是我们一般讲的 believe 相信有没有这种事而已，它是一种一旦信就全然的委身黏附在其中，那是真实的信。这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神的恩典是源源不绝的，而最好我们的信也是持续不懈的不断的。因为这个救恩就是神的产业，是需要耗费年日来经营的。我们最近好几次跟大家讲，神借着耶稣基督成全的救恩，他应许要给我们的产业 好像是完全的，神给我们的救恩当然是完全的，可是神给我们的产业的时候，他用的语气也好像完全的样子。可是事实上，神把救恩赐给我们的时候，他的恩赐一直都不是完成品，你懂这个意思吗？他给我们一个种子，你需要去培育，在培育当中，神也会帮助我们。他给我们一锭银子，这是主讲的比喻，我们就要去做买卖，不是吗？要去经营。他有时候只给我们一点 clue， 一点线索，好像我们去探索追寻，那是我们这一面做的事。比方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可能你根本不配得，你也没有做什么，在一个聚会里面被圣灵充满，那么意识到神的同在，你充满了属天的喜乐，好像觉得这世界都在脚下，什么都无关紧要。可是我们都有经验，那种感觉不久就会消失，有的人持续几天，有的人离开聚会的时候就不见了，一回到家看到他的丈夫跟儿子就开始骂人了。因为神给我们一点东西，像一个线索或者一个种子，你需要去经营，需要去栽培。我们要成为一个充满了圣灵、充满了神的人，你需要小心的生活、学习，常常亲近神。你需要学习遵行神的命令，比方要常常喜乐，应当一无挂虑，你要认真的学习这些命令，逐渐的我们的生命会开始经历这样的蜕变。有一天我们忽然发现我们变成习惯于住在它的里面，那才是真正我们的产业。保罗在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里面提到，他我们基督成全的一切我们都拥有，他说我们与他同死，也与他一同复活，基督成全的救恩我们都有。可是那也一样，就像我刚刚讲的，好像一个种子一样，你需要继续的去栽培。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好像所有东西都消失不见了，可是那个感觉消失以后，很多其他的东西就会再回来。你需要持续的在那边宣称说，我已经与基督同死啊。圣经说你们像罪应当算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应该算自己是活的。我常常说保罗所传的基督的救恩的精髓之一就是一同，基督成全的我们一同领受，这是他给我们的产业，不是我们努力去做什么，但是我们经历这个一同以后，有我们要努力的地方，我们要持续的信，持续的领受。这里还提到另外一个伟大的一同，是别的地方没有用这种方式讲的。他说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也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后来他升天，根据圣经说他坐在父宝座的右边，可是他想要我们也跟他一起坐在那里的，借着圣灵临到我们，主让我们可以与他同坐在天上。像我刚刚讲的，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或者某一次你唱诗歌的时候，那么好像充满了属天的样子，你可能觉得你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可是好像我们没有一直在那里，对不对？ 那是我们需要继续学习去追求的。可是主还是给我们预尝一点这些味道。你知道女主一同坐在天上的意思是什么？其实重点不是一个空间环境的问题啦，啊，只是神用了我们，一般都觉得我们在我们上面的总是比较崇高一点嘛，哈，天比较崇高一点。可是其实这个发生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啊。你如果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在天上空气清新一点，对不对？对吧？我希望你每一次来参加聚会都会觉得这样，让你的生命好像被涤净一样，空气变得清新一点。世界上那些乌烟瘴气、繁杂的事，那些让你觉得很喧嚷、增进或者残暴等等，似乎都离我们蛮远的。我们的心变得更单一、纯净，唯独耶稣是我们注目的核心。神甜美的同在成为我们生活的氛围。我们的生命变成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盼望，一个渴慕，就是坐在宝座上的耶稣。你如果坐在天上，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阳光永远普照。你知道我们会有乌云，乌云通常都只离我们比较近的地方而已。你搭过飞机就知道，飞机飞到云层上方那里，管它下面正在下雨阴天，上面是阳光普照的。这是在形容救恩带给我们心灵里面的经验。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60章讲到这一件事，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要做你的光，你的日头必不再下落。他说你的日头必不再下落，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我们的心可以变得清明，充满了喜乐。还有如果你坐在天上，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坐高一点，看远一点，对吗？我猜你现在看不到太多我们的弟兄姊妹啊，我站在这里就每一个人我都看得到。不，你不用担心，你打瞌睡我不会介意啊。可是我看得到，你在高一点的地方就是这样。你知道你站高一点，有一些东西就会看小了，对不对？对吧？我常常跟人家说，如果你到了101大楼上面往下看，一个160公分跟180公分的人看起来差不多，虽然看起来一样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主把我们的心灵安置在属天的境界的时候，这世界上任何搅扰我们的东西就会被看小了。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说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所有这些苦难这些事情就不足介意了。他在那里用了一个字，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在基督耶稣里算自己是活的，像罪算自己是死的，同样一个字，算那个字，你算一算就知道，如果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你现在遭遇的一切就不足介意了。换一句话说，就算不得什么了。这是保罗在原文里面用的字眼。我们的心被安置在神的安息美地，是神应许的产业，以至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说，无论我被人怎么论断，我都不太在意，只等到主来，他要显明暗中的隐情。我们生命里面有时候需要这个，在世界上旁边的人对我们的评价，有的时候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帮助我们修正自己， 可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世界的人对我们的评价，你不需要全部都全盘接受。我有时候这样讲，这世界上有许多的人，他们的水平并不高，不用太在意他们怎么评论你。有一天我们站在基督的台前，神能够点头说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才是最后结局，那才是重要。就是这样，神希望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可以稳行在高处，让这世界上的烦扰不再能辖制我们，我们可以在生命里面充满了他的爱，充满了他的安息，他的喜乐。为了这个我们要跟他合作，对吗？可是神就是这样，想要把我们制作的完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最后一节，不是最后一节，我们读的最后一节，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可能各种语言的翻译，在翻译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中文和本翻译的最温和，最平淡的，因为他原来的字不应该翻得这么平淡的。这里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你如果读有一些欧洲语系的译本，他们常常翻译作是他的杰作，他的杰作。事实上那个字，那个希腊字，这又是另外一个有趣的希腊字。这个希腊字读起来叫做 poema， 你知道这个字演成的英文哪个字吗？ P-O-E-M。 有很多英文是从希腊字甚至从希伯来字演成的，有的是从拉丁文演来的。 P-O-E-M 什么知道吗？一首诗。这于我不确定原来希腊人用这个字的时候是不是专指诗啊，但是他知道有这个意思，所以才会演成后来有一些语言是诗句就用这个字。意思就是说，我们原是神正在谱写的一首诗。你应该这样看自己，它不是一个程式，而是一个艺术品，所以它不是只有技术问题，它有艺术的领域，所以想把我们谱写成一首诗，就是因为它是像诗，所以我们的生命，你不应该认为一帆风顺才叫做美好的生命。你想想看，一个一帆风顺的人能写出什么诗句来？多没趣啊！我们的诗篇所以那么广受欢迎，大卫的诗句所以能够传颂三千年，还成为大家都来传颂的，就是因为他多受苦难，对不对？神想把我们制作成这样，其实那就是制作成耶稣基督的样子。我们的主，他的温柔，他的美丽，他的荣耀，我觉得用艺术品来形容比用某一个很好的机器或什么来形容好多了，对吗？艺术品才会这样，它不会每一个地方都明亮。你如果看画家在这里画了一大片黑的，干嘛？你自己抢过画笔来，全部涂上鲜艳的颜色，还能看啊？那不叫艺术品。就是像这样，你懂我意思对不对？你不要把画笔抢过来，让神照他的旨意坐在我们身上吧。所以神要我们无论遇见什么，直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要谋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明年我想给大家的东西哈。今天吧，我大概会发给大家我们跨年祷告的资料，我们要提到这些事。那我们今天结束在这里，让我们再一次想到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像耶稣，好吗？多么奇妙的盼望！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